林把尉迟恭引进树林，这地方说话特方便。他恳切地问尉迟恭祖籍是什么地方，尉迟恭本来不想说，两国的仇敌你问这有什么用，后来发现这个孩子眼里含泪要哭那样，而且出于至诚，尉迟恭就决定这里的文章说吧，我呀祖籍山西朔州麻衣县的。哦，您过去的职业是什么？打铁的。我是铁匠出身。那您这手艺跟谁学的？梅家庄有个老煤头手艺不错，我跟他学的。那么后来怎么样了呢？你问这干什么？将军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有事儿，请您耐心地回答我。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老煤头有个女儿，后来看我不错，把他女儿许给我了，我们结为夫妻。老煤头死了之后，铁匠炉就归了我们夫妻了。那么我再问问您，你们后来怎么分的手？哎呀，兵荒马乱，战争年月，铁匠炉干不下去了，就这么的生活也难以维持，我呢就投军了。您的夫人呢？那煤是哪儿去了？哎呀，这话说起来话长了，当时到怀揣陆甲，不服成形啊，怀了孩子了。本来我不忍离去，但是环境逼迫，没有办法，我们分开了。以后听说他死在乱军之中，再也没见着面呢。哦，您给留下什么表记没有？
对了，有，
我打造了一对铁鞭，镀了金水，一把鞭给了我夫人，一把鞭我带着，那鞭上可有记号？有啊，我这把鞭有尉迟二字，另把鞭有宝林二字。将军，你看看我这个鞭是不是你的？宝林说到这儿，把金鞭往前一递，尉迟恭感觉是纳闷啊，接过来跟自己这条鞭一对呀。这不当年我打造的吗？上面有尉迟宝林的字样啊。我这怎么回事啊？老人家，现在您还不明白吗？您的夫人没死啊。梅氏夫人不但没死，活得还不错。他肚腹里的孩子已经降生了，就是我呀。我为什么叫宝林呢？这是我娘给我起的名啊。我娘没死的原因被刘国珍给霸占了。我娘并非贪生怕死，水性烟花，为了保护我的安全，迫不得已呀，这给老尉迟家留个后代呀，所以才活到今日。我们娘俩都在白狼关呢，刘国珍就是我的养父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爹呀，您是我亲爹，我是你儿子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，尉迟恭是如梦方醒啊，从马上就摔起来了。我的儿，对边认父，爷儿俩抱头痛哭，一边哭着一边诉说往事啊。尉迟恭是顿足捶胸，哎呀，我认为你娘早不在人世了，没想到她还活着。儿啊，苍天有眼，该找咱们一家人团聚呀。你娘可好？我娘还行吧，不过身体多多少少有点弱，经常发病， 是吗？我恨不能泪生双翅见着你娘啊，我的儿啊。刘国珍对你们怎么样？
爹您别生气啊，刘国珍不管怎么的也好，把儿将养成人，对我十分钟爱，对我娘也不错，不过他们感情不和，经常分居，现在我才扫出毛病来。闹了半天，我娘心里就怀揣的是您，根本没有这个刘国珍，难怪他们分居。
行行行行，我都清楚了。爷儿俩正在这捣鼓的时候，就听树林外头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哎，你们说的话我全听见了。闹了半天，你们是父子，我要去告发。”这一句话把这爷儿俩给吓得不轻啊，赶紧甩脸过冰镇关桥，一瞅来者非别，正是程咬金。咱们说了，程咬金给尉迟恭官邸料阵，后来发现这一老一少一前一后进了树林了。程咬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怕尉迟恭吃亏，在后头就注意起来了。哎，摘耳朵一听，听明白怎么回事了，故意喊了这一声，开个玩笑，把这爷俩吓得可不轻啊。等程咬金进了树林了，用手一拍尉迟恭：“我大老黑，你福高人不？你还记得吗？昨天的时候我就说了，我这孩子长得怎么那么像你？背不住是你儿子吧？你看这模样，好像从你脸上扒下来的相似，让我一语道中了吧？”哎，尉迟恭也乐了：“宝林呐，还不过去见过程老伯。”这是我过命的好朋友。尉迟宝林跪倒施礼，参见了程咬金。老程是非常高兴：“孩子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有其父必有其子啊，老天爷睁了眼了，哈哈哈，我太高兴了，好孩子。不过孩子，咱们在树林里头多加谨慎啊，以防刘国珍派来细作探听虚实，咱长话短说，就此结束吧。”“
对对对对，
怎么办？宝林啊，你有计划没？既是咱一家人了，你不能认贼作父了。怎么出卖白狼关？怎么把唐军引进城去？您说说。”“
嗯，
这样吧，今年呢，我先回去。我做个准备，咱们定好了，二更天左右，我爹和您率兵攻打白狼关，火力要猛，要真打。这一打起来，刘国珍肯定率部守城，趁着混乱之际，我呢请令出战。刘国珍肯定听我的话，我把城门打开，假装出来厮杀，结果我这是假的，然后把你们引进城中，你们不就进了城了吗？”“
哎，这主意不错呀。”“
哎，行行行行行，孩子，君无戏言，二更天咱不见不散，您放心吧，肯定我得有动作。”“
哎呀，尉迟恭拉着儿子的手：“宝林呐，你一个人人单势孤，多加谨慎呐，爹不放心呐。”“
爹您放心吧，万无一失，这事儿就交给我。”就这样他们拍了板了。程咬金说：“就咱们这么走，也得引起刘国珍的疑心了呀。”“
嗯，这么办，宝林，你呀在头前跑，我们在后头追，假戏真唱。如果刘国珍问起来，你就说你把尉迟恭引进松林，打算把他生擒活拿，没想到这个计划让程咬金给破坏了，现在他们俩人打我一个，我不是对手，故此败下来了。你听这么说怎么样？”“
哎，行，就听伯父您的。”
三个人都上了马，宝林在前，尉迟恭程咬金在后， 这一出了树林奔战场，这戏就开始了。程咬金比谁吵吵的都欢，小兔崽子老明白，我看你哪跑。尉迟恭也喊，小娃娃你想动用诡计呀、啊、你白给我，这么大年岁能上你的当吗？留下命来、啊、到白狼关下。单说紫面天王刘国珍，刘国珍一直率人观敌料阵，一开始他还挺高兴，后来发现宝林奔树林跑下去了，尉迟恭紧追不舍，他这心一下皮到嗓子眼儿，心说这孩子怎么了？看那样招数也没散乱，也不至于打败仗啊，他怎么跑了？哦，背不住有他自己的打算，使用什么办法活捉尉迟恭？背不住啊！他左等不回来，右等不回来，他就更不放心了。论理应当开城门去看一看，给儿子打个接手，但又一想，哎呀，不能去啊！关门一开放，倘若唐兵乘虚而入，岂不因小失大呀？因此他是左右为难。后来一看还没回来，这下还怎么地怎么地，我问他们去。刚吩咐人带马，这么功夫有个副将用手一指，大帅你看回来了，少帅回来了。刘国珍探身望了一看，可不是，就见宝林在前，离着一箭之地是尉迟恭和程咬金，两个人是双双追来呀、啊！宝林一边跑还一边喊：“爹爹开城啊！爹快开城！”刘国珍一声令下，哐哐哐，放吊桥开城，放我儿进来。就这样，城门开放，放下吊桥，尉迟宝林进了白狼关，然后吊桥高挑，关闭了城门。刘国珍吩咐人等是开弓放箭，尉迟恭和程咬金一看这戏演的成功了，就这样收兵撤退，单等二更天攻打白狼关。单说宝林进城之后，在帅府下马，这事刘国珍率着偏副将也回到帅府了。你还真别说，这刘国珍还真疼这个尉迟宝林，拉着宝林的手，孩儿啊，受伤没？没有。哎呀，把我都吓死了！怎么回事儿？你进树林干什么？嗨，别提了。我一看那尉迟恭不好对付，我打算把他骗进树林，把他生擒活拿。我计划的挺好，可正这么这个节骨眼上，程咬金来了，整个计划将他破坏了。他们俩打我一个，我双拳难敌四手，就这么计划没成功。行行行行，孩子，你能完整的回来，一点没受伤，这就老天爷睁了眼了。孩子，你越来越成熟了，越来越讨人喜欢了，下面休息去吧，谢爹爹。宝林咬着牙退出来，然后上马到后关去见他娘梅氏夫人，翘首以待呀、啊，那心呢就乱成了一锅粥了。等啊等啊，一看儿子平安回来了，夫人这才放心呐、啊。儿啊，两军阵前战事如何？见着尉迟将军了吗？娘啊，我就想告诉你们，是这么回事。宝林极其兴奋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的确，他是我爹，一点差也没有。我们爷俩对鞭认父，骨肉团聚啊！ 当提着您的时候，我爹哭的最惨的。娘啊，我爹可没忘您呐，一点都没忘啊。可见你们夫妻的感情十分深厚啊。我爹说了，他们能泪生双翅飞到您的面前，咱一家团聚啊。娘啊，好事这就在眼前嘛，咱们眼看就要团圆了。夫人点了点头，眼泪淌下来了，谢天谢地呀、啊。儿啊，那么怎样才能骨肉团聚呢？娘是这么回事，我们都商议好了，今天晚上二更天，唐兵攻打白狼关，我呢请令出战，也是假的，我出去干嘛呀？我不是打仗，我把我爹还有我程老伯接进白狼关，到那会儿咱大仇不就报了吗？等我爹进了关城，还有刘国珍的好吗？哦，儿啊，越是在这个节骨眼儿，越要谨慎呐、啊。娘都吓死了。哎，娘啊，您放心吧，万无一失。你儿成熟了，我是成年人了，肯定不能出乱子。娘儿俩分开。哎，宝林刚要走，夫人又把他叫住了，你等等，娘的话还没说完呢，娘你说吧。儿啊，你爹进关之后，你要服侍你爹，孝顺你爹呀，你明白吗？哎，瞧娘你说的，那是我爹，我能不孝顺吗？孝顺父母天经地义的事儿，还用您嘱咐吗？要在你爹左右，不要惹你爹生气，你懂吗？啊，懂。你爹是个粗人，他的心很粗很粗的，有想不到的事情，你要替他想着。哎，喂，宝林一听着，怎么回事？娘啊，有您在身边照顾呢，这事您交给我干嘛呀？娘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当然我也惦记着，你也得想着，你讲话了，你是成年人了，应当替父母分忧。哎，我知道我知道。娘啊，还有事没？没事我走了，我得做准备去。儿啊，去吧。说着话，宝林刚走两步，梅枝夫人又撵上来了，等一等，娘还有事吗？没了，走吧。宝林心说，我娘是有病了，背不住激动呢，他也没细心去想，上马回到白狼关。咱这么说吧，这个时间呢就是怪物，你要盼他到，他且不当，真是度日如年啊，这时光怎么这么慢呢？眼瞅这太阳它不动地方，你要怕它到，呲溜它就到，这可能是心悸的关系。宝林等啊等啊，盼啊盼啊，好不容易盼着黑了天了，后来长了灯了，他是饱餐战饭，在自己的房间里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，什么佩剑啊宝鞭啊匕首啊弓箭啊都准备好了，等啊等啊等，一直等到二更天，心说怎么还没动静，时间到了，莫非我爹和程老伯改变主意了？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就听见山崩地裂一样，咚啪啪啪啪，哟，炮声！他到院里摘耳一听，可了不得，就听外头喊杀之声是惊天动地，哗，咚啪啪啪，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。看来我爹和老伯按计划行事了， 我得去看看。他飞身上马，赶奔帅府。等来到帅府一看呢，刘国珍披挂整齐，正召集紧急会议，有个传令兵往外走，保林往里走，帮撞了个满怀。传令兵一看，赶紧跪下：“哟，少帅，对不起，我奉大帅之命去请您去，没想到您来了，滚滚滚！”保林把传令兵打发了，迈大步走进帅军：“爹，我来了。”“儿啊，来的正好啊，你听听，唐军攻城十分猛烈呀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我正开会研究对策呢。儿，你看看应该怎么办？”“那您开会是怎么商议的？”“大伙的意见，死守白狼关，不要出战。白狼关易守难攻，我们只要把城池守住，我想他进不了城。大家的意见都趋于一致。你看，爹，我看不然，咱应该采取主动啊！这等着挨打，什么能耐？我打算请令出战，杀退敌兵。”“
哎呀，儿啊，那可太危险了。
那么黑天交手，眼目不变啊，我看算了吧。”“爹，您说错了，咱们眼目不变，他也一样，咱看不清，他也看不清，这样被动挨打不是常策，反而助长了他们的威风，灭了咱自家的锐气，而不才一鼓作气杀退敌兵。如不能达到目的，甘当军令。爹，让我出城吧。”“好吧，孩子，爹相信你。
不过还是那句话，黑天打仗诸多不便，你要多加谨慎。”“
儿，明白。”“带马长枪。”马匹带过，大枪抬过来，尉迟宝林飞身上马，率兵三千开城门，放吊桥，杀出白狼关。刚一过吊桥，正遇上尉迟恭啊！一开始假马假弹，砰砰砰砰砰砰砰砰。宝林偷眼一看，没人跟踪，这才把声音降低：“爹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啊！跟我进城吧。”“儿啊，都准备好了，都准备好了，我娘就等着您呢。我在前头拜，您在后边跟着，咱进城。”说着话一拨马，率领军兵往城里就跑。他故意啊，把这速度啊叫他慢点，等着后边的追兵。那么守城的军兵一看，我这抓瞎了，眼前是自己的人，又不敢开弓放箭，又不敢扔滚吧雷石，怕自己的人受伤。别在这等后边追上来怎么办？怎么一耽误，宝林上了吊桥进了城的，尉迟恭一马当先上吊桥也进了城的。紧后边唐兵唐将是摇旗呐喊：“杀马冲马！”如同潮水一般就占领白狼关。